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召集我们来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也看见让我们看见你自己在教会中所做奇妙的工作，所帮助我们啊，用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更加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啊，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一起同走这天路啊，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一起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OK，我已经很久没参加这个中学了，参加那边。先问几个问题啊，然后我们来 go over 一下。那当看到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你们首先会想到什么？也可以举一个例子。你们当中有谁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来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就是看到这个叫关怀的教会，首先会想到什么？举一个例子和这个主题相关的啊，
我先来一个。
这个问题应该清楚吧？啊，问得清楚吧？啊，好。
行，那我先抛砖引玉。我一看到昨天在这个主题的话，就想到以前在北卡夏洛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小组，那时候也是信实小组啊。那信实小组呢，我们说有一个姊妹啊，需要关怀，然后我们就跟牧师师母跟师母讲。我说师母，你能不能去看看那个姊妹？然后师母就跟我们说，她说这个姊妹在那个小组里面，应该小组里面或者关怀的弟兄姊妹去关怀就可以了。那这个就给我看到，就我们当时还有点不太明白，我说这牧师师母不就是来关怀弟兄姊妹们的吗？为什么就是说他不去，要小组的人去呢？后来我们就想明白，这个其实关怀不仅仅是牧师师母。那他们的职责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职责，特别是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更是小组的弟兄姊妹要去关怀，这是我自己碰到的一个例子，我分享结束，
好，
那我也分享一下哈，
对
就是
对，
说你讲到小组，那就好像主日学好了，秀慧现在不在啊，我到了主日学教室，然后弟兄问我说，哎，秀慧什么时候回来？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关怀的问题，是不是？我一听呢，我就有一个温暖，就说哦，还有人纪念这个事情。那不只是小组啦，主日学本身也是一个小组，是吧？我们每个礼拜天聚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温暖在那里。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大的事情，不一定是说哦，你得了COVID-19，你才去关怀。是吧？平常你只要知道说，弟兄姐妹的动态啊，就可以算是寒暄吧，也是一个关
也
怀。
是，
很多啊，我们讨论的多一点会啊，林弟兄啊，我阿姨啊，听啊听，这个题目是你出的是吧？听啊。
因为我其实哈，罗马书哈，是不是？罗马书讲了一大堆道理哈，当然它的道理是很精深的。可是罗马书让我觉得一个很温暖的一面。事实上，罗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章。为什么？你知道，我们知道保罗他当然他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可是他在这里就每一个罗马书第16章那里全部都是在问这些弟兄姊妹的安，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有很大的一个学习，就是说保罗他是一个关怀弟兄姊妹的一个人，我自己一直很难做到，像以前呢，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当小组的组长。我们那小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嘛，在我们是大学团契，然后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去关心这些，弟兄姊妹，常常有时候就塞一张那个条子啦，因为我们 在念大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有 share 一个 mailbox，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去丢 mailbox 等等，然后问啊，然后邀请啊等等。当然我现在年纪越大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太喜欢做这样的事 ，I don't know。但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呀，我是做很多关怀的工作，这样。
嗯。
当我特别是当我当那个小组的组长的时候，所以小现在就是说 email、text message、微信，大概在美国这个方式，大概就是说你去 personal 的这个探访，这个事情现在是会越来越少，因为每个人进进出出，然后呢，你如果去关怀一个家庭呢？大概至少要3个小时吧，如果你 travel 特别是在美国的话，那 我觉得可能这个关怀的方式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改变。这个我想姊妹是最容易做的，弟兄大概非常难的，特别年纪这种越大的话呢，弟兄就是怎么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你知道吗？而且弟兄在关怀的时候都是关怀什么事情，可是姊妹呢，姊妹这方面就 很好，姊妹呢她如果可以 一聊天的话，我们好了，我们就说聊天，姊妹跟姊妹的关怀有时候她1个小时她们还在电话上怎么样说呀，弟兄大概很难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OK 好，林弟兄和吴阿姨有没有什么分享？
我们经常收到这个其他弟兄姐妹 的关怀，问我们身体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啊，总是还为我们祷告，我总是觉得受到那个教会的关怀。
好，那我举一两个例子吧哈。那这个近的话，确实刚才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关怀的，而且是比较具体的。那就比较具体的呢，就是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国，我儿子暑假工作intern 还没确定，那我就email 给 Tim 弟兄了 ，Tim 弟兄。没说二话就答应下来了，那这个 是被动的，但也是神的爱啊，我也不见外了，这个弟兄姐妹嘛。那还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深入一点的关怀，其实也是不少了。就比如说我们在伊萨卡教会的时候，我们刚过去不久啊，听到嘛，对吧？然后应该是李川吧，李川吧，看到这个讲台上这个啊领会了吧，领会的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但有时候讲话好像看上去不是那么属灵，那我们那时候也很追求嘛，很追求啊，那我们的牧师就非常敏感，就到我们家里来了。到我们的家里来，让我们看见啊，神在这个弟兄他们一家人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忠心的侍奉神啊，那这个就转向了嘛，至少就我们转向了，不会说有那样的眼光去说。事实上这个弟兄非常好，现在还一直在教会中忠心的侍奉，曾经有好多地方也想叫他到另外地方工作，但是就是神的托付，在那边一直忠心的侍奉。那还有一次是，就是我面对这个工作何去何从，实在是不太清楚，甚至于跟李川也完全不同的意见，非常不一样的意见啊，在这个过程中，那就因为。用我们的眼光，事实上是似乎是没路可走的，就是讲没有办法做决定的。那我们的牧师 摩西以后来了以后又到我们来迦南啊，就其实我们在伊萨卡就得两次，我们摩西到我们家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时候来的，那也是非常非常有用啊。他就教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啊 focus 在神的上面，就是要我们眼光要转向神，转向神。那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一同的转向以后啊，那我们就不一样了，就我们自己就可以放下了，放下了。那刚才我们的分享的一些具体一点了，因为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常想这个说 Tim 或者 Ted 他们两个，我觉得都发这个题目，我读了这个三个书读了好多遍，我讲这个关怀的教会，我说就讲最后那些问案，我说怎么讲呢？我说怎么讲呢？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后来呢，我就这样想，说关怀的教会，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三本书嘛，那么就是从保罗书信看怎么样一个关怀的教会。这个就是我的这样一个的啊、一个定位，就是从保罗书信，就是这个三个书信，看怎么样是一个关怀的教会啊。这个是我的定位。那我不光我其实基本上还是看那个的。首先我们来看哈，关怀，出于几种可能性。就是弟兄姐妹的关怀，或者我们对福音朋友的关怀，从原始点，就是关怀是一个结果，那么从原始来讲，从几个方面可能引起的导致这样一个关怀的这样一个动作，或者一些的言语，或者甚至是问候，源头这个大概应该知道了吧哈。我的意思懂吗？就是关怀是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是吧，那么这个结果它肯定是有一种原因的，就是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我看哈，我看看我这个哦，有些人多起来了，现在没发言过的要发言一下。明德啊，你发言一下，就是关怀是我说的是这个结果，那内在的原因会是什么？
方林弟兄不好意思，你说关怀是一个结果，结局，结果，就是说关怀这个过程是吧？
不是关怀的过程，关怀是从
什么动机？
不是目的，关怀是到最后的一个所产生来的一个结果。那比如说就这么说吧，一个人拿了100这个跑步拿了第一名，那这个是结果，那他第一名是因为他跑得快，他才第一名，内在的是因为他跑得快，懂哦。
我觉得因为你们的职业关系和 background 吧，对于我来讲，我跑题的说，我觉得关怀是从言语上的关怀，用心的关怀，祷告的关怀，最主要对于我来讲是说我们在这些都不能 confirm 来讲呢，不能做到来讲，是最主要是做一个聆听的关怀。我记得2013年我的车丢了，弟兄姊妹拿着一大包钱来我们家，把钱给我，我儿子拿着钱就数，其实我扭过脸我掉泪了，他们没有说什么，拿钱不多去买车吧，这个是个实实在在的关怀。
嗯，是。
那我对于言语上的关怀那很危险。我记得2017年我看病回来的时候，从中国姊妹很好心给我打个电话，话没有出三句， Amy 呀、你疯跑，我这一句话我就不再去教会了，我吓死了。他把我都不知道我做的什么事情， 全都给我重复一遍，我吓死了。但是我原谅这个姊妹了，我也得释放了，我也得医治了。但是我现在就不是 confirm 她原不原谅我，祷告的关怀。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姊妹，我在交通的时候，姊妹说好 ，Amy， 当你什么时候你怎么样，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悟，对呀，那我就祷告。作为聆听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是成年人，对吧？他的那个心灵上的需要，他不愿意跟我们讲，我们就听，他想说多少就说多少，他把他情绪带出来。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信靠的是主。作为这个动机是说，我想听听对方有什么难处，嘿，管他嘞。那这个我想多数我们这圣安华人教会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心态的，因为都在神的家里，都得到主的爱，都想分享出去。所以这个关怀来讲，对于我来讲，关怀和一个人的一个背景很有关系。听弟兄讲，他年轻时候喜欢关怀，他现在好像他说现在是姊妹们，那这都是神给的恩赐。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姊妹非常提醒我 ，Amy， 凭你的感动，我一直在问这句话，我现在理解了，就是说我能做到哪就做到哪。在我做不到的时候，对方抱着电话说，我只有听，听的也是老老实实听哦，不是说这边听那边去干别的事儿的。这个不是说哎我在夸口，我很感谢主。当弟兄一直在提醒我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那我被弟兄姊妹关怀，这20年来的婚姻，大家这样陪伴我，我往外丢垃圾的，我一丢垃圾的很怪怪的，哎，所以这都是关怀。对于一个教会的关怀来讲，我很盼望的我们的祷告会有个实质性的啊，因为大家都在互相的关怀。
好，谢谢你艾米的分享。这个艾米分享
一下，我说一点。我说一点。
好。
我就觉得这个关怀对我来说，这个我体会很深刻。因为什么呀？因为从我从我那个信了主，加入教会以后，我就我觉得特别的深刻。我在过去的时候，我对这个教会对主的认识不是那么深，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可是我自从我信了主以后，我觉着我的精神和什么就大不一样。因为什么呀？因为在教会里，我就深刻的体会到大家对我的关怀，尤其是我有病以后，这个大家，你比方小组里的组长和那个牧师，以及牧师的家属，还有艾米什么的，反正是就是大家弟兄姐妹吧，对我都很关心，而且从言语方面，从这个祷告方面都为我祷告，所以从我的体会，我就觉得就给我了好多精神上的鼓励和力量，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就是在主里面很感到平安喜乐吧，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感谢主。还有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啊，根据个人的领受，就是刚才弟兄姐妹都有一点分享，那说问一个问题是，关怀难呢还是容易呢？这个就不回答了，不用回答了啊，这个放在心里。那回到我们刚才前面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关怀本质上从哪里来？我是这样理解的啊，这个供大家参考啊。关怀，我刚才为什么说讲的是是 终极的这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呢？那关怀我的理解是从两方面，一方面是从爱而来的，那真是神的爱激励我们，那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神的爱激励我们，就自然的就有这样一个推动的力量啊，从神来的爱去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那是非常真实的。那还有一种呢，那其实有点相关了，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不是那么想去关怀，或者说是觉得啊力不能胜，或者是体力啊心灵啊都被人胜，但是也还是神有的有这样一个托付，有神的话语的催逼啊，虽然有点勉强，但是呢也还是去做了。那这种呢相对来说责任的成分多一些，责任的成分多一些，那我们是要顺服神的话语啊多一些。那这两个呢会交叉着在同期的这样进行的啊，来再追出一段。另外一点呢就是很显然这个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借着弟兄姐妹关怀。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记得，神是最关怀我们的，神是最爱我们的。因为我本来是想画这个讲这个线的，结果画呢我也不是那么方便用这个，我就没画。就是神是最关怀我们的，这个一定要记得啊。我们弟兄姐妹当然因着神的爱我们都是，那么这是关怀嘛哈。那教会呢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因着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教会是基督，是看不到人啊，我要有的时候要提问题的，不是我干嘛，我知道，你别管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因为是这样一个关系，这个一个关系。OK， 那我刚才讲了，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来看，保罗的这个三封信看教会的关怀，好吧。第一个，刚才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有点分享，包括说主日学的一起，就是我们就是一个 fellowship， BSF 这个也是一个 fellowship， 对吧？然后这个星期五的查经也是一个 fellowship， 那么这个 fellowship 是非常重要的。那难呢其实是挺难的，特别是现在这个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的 fellowship 有时候在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不，也不是说重要，都是重要的哈，都是重要的，就是深化的问题上，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去碰啊，这个我必须承认，甚至于说我们自己想一想，就是说真的是在主里头有非常深入的就是团契的这样一个 fellowship， 因为我们这样一个 globe 市也是已经有一些的 fellowship。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保罗和提摩太、提多还有其他的书信里头看见他们之间那个美好的这样一个关系，他们里头的那个属灵的畅通，甚至于说无所不粘的那样一种关系。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也没有一点的保留这样一个美好的这个 fellowship 的一个关系。那对现在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是，刚才江华也说了一点，就是我个人是盼望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多多少少有一两个至少 比较 close 的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的这种 fellowship， 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不光光就是有一些 maintenance 的这样一种 fellowship， 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就事实上很多福音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愿意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是留在我们的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好朋友，就是因为有好朋友。这个有没有什么，你们有没有什么 import， 就是关怀的教会是有美好团契的教会，弟兄姐妹要在真实的在爱中有好的 fellowship。
我想说这个保罗为什么要说这是一个关怀的教会，因为保罗本身他已经是那样的忙，然后他写这两封这三封书信的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一个情况，可是呢他却是那样的关怀这个提摩太关怀提多。用 你如果看到这整个三封书信里面那样的一个贴切，那样的一个真心的说话，像一个父亲在跟这两个儿子在从书信里面的这个很细腻的给他们这个instruction， 说你要怎么样在这个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等等。所以保罗他从他的对这个提摩太和这个提托 这两个牧者他们的关怀，然后说这个 提摩太跟提多呢他在关怀到教会 的一些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三本书里面谈到的很多，就是第一个是老年人，像我现在我已经是 qualified as a senior citizen 了，快了大概一年半吧， as qualified as a senior citizen 这个。然后呢老年妇人妇女少年妇女，这些都是教会的少年人，还有寡妇 single mom， 这些人他都在信中里面提的，就是说我扫罗不是保罗关怀这两个牧者，这两个牧者再去怎么样，他当然里面是说要劝什么劝谁劝谁，还要尊敬谁尊敬谁，其实 这里面我个人都认为带来了一个关怀的一个动作。
嗯，好，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上课那执事长老牧者就给大家布置功课吧，要不然我们总上课头大大的，头大身子轻。
嗯 ，OK， 所以不是说功课哈，艾米，这个呢，这个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说啊，这个教会是圣灵管制的，是神管制的，不是完全有执事会安排的，啊，圣灵带领你。那有一个我们也是在操练，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希望能够包括执事里头有一对一的这种 fellowship， 这是很
我说这句话绝对李川能理解我，你呢就把这当成了职业要检查作业，不检查就是说每天祷告执事会圣安华人教会关心一位灵舍，天天早晨起来锻炼身体，然后关心一位灵舍就 OK 了，然后圣灵就工作，这样的作业。
你那个是我刚才讲的，那都是结果，我们要先看前面的这个前面，这个要看前面的，我知道吗？那是对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引出来的，知道吧 ？OK， 所以这个我们思想啊，对我们思想，我是觉得我们是。包括我们自己也要在属灵里头更深落的团契，需要敞开，需要真的像保罗一样真的就是父子一样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是一个美好的团契，这也是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 OK。 第二个，要保守神的话语的纯净，这是保罗的教导。这个是大家很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我们在伊萨卡的时候，我们莫泽两次的探访，从某种方面来讲，都和这些是有关系的。就讲属灵上怎么看一个问题。如果，所以我刚才讲艾米了，那些都是结果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那最后的结果是导致有一些不是那么好，都是因为源头出问题。我们要有这个看见。那保罗他问安以后，就直截了当的提出这些问题，他毫不回避这些问题。你看到了，他讲到神劝你，叫劝你在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列的章程，等等等等等。然后还甚至有些人偏离了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做教法师，等等等等，说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然后讲到知道立法年是好的，只要能用的合意。那我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我们常常啊，刚才我们举的绝大部分例子啊，关怀啊，好像就是要到别人家里去，或者是打个电话。其实关怀超越这些。你设想一下，当我们在教会聚完会一起吃饭，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吃饭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有福音朋友坐在你旁边，你和他的沟通，从某种方面来讲也是关怀。你想的在教会的时候谈论的时候高天跨论，甚至于说谈论小孩啊要上什么大学，要怎么赚钱或者什么，然后说啊这个人碰到问题了我去探访一下。你设想一下，你这个所谓的后面这个所谓的结果的探访，假如说没有在神话语里头的这个纯净啊，如果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甚至那你这个关怀就大大的打折扣了。倘若我们的牧师来看的时候，是哦，这个讲的，我们不能造就我们说然后讲一些道理说说姊妹嘛应该顺服丈夫的，比如我跟李川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结果会是如何呀？那个道理似乎也挺对的哦，圣经里头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就任我去做决定啦，那看上去也是挺好的哦。所以接下来就又讲到这个应该是啊，这个还不是，这个是这个是后面这个，等一下就讲到这个圣灵的明辨。保罗甚至于说这个律法是好的，只要用人合意，甚至后面有讲的有些事情不要争论，不要争论，这个都是需要圣灵带领的。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所以神话语的纯净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对我来讲，因为我们是讲关怀是爱和责任，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讲道，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查经都是和关怀有联系的， 虽然关怀是那最后那个结果，纯净的话语，现在有时候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话语有的时候会掺杂，有时候就没有说那么的扎心，这是也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需要思想的，啊，这个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 input？好，那我们要不再下没等一下再一起讨论也可以啊。这个你设置监督啊，指示的讲到，这个主要是讲到这个肢体要各尽其职，这个和江华开始的那个例子是有点关系的，就讲你牧师不可能，当然了，牧师是很重要的。传道人是很重要的，跟弟兄姐妹一要有很好的 fellowship，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 fellowship 那个非常有深度。那当然也是神教会各个肢体各尽其职，不同的担当。那所以我一直鼓励江华，就是很多要有一个像一个三角形或者 T 字形一样嘛，就是说把主要的同工带起来，主要同工就可以去喂养下面的啊组长到下面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他们圣灵的感动可以再去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啊来一起的各尽其职，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 OK， 再另外一点，这很重要的也是，就是我刚才讲到，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发现，甚至于说教会的一个决定会非常的重要，对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常常说我们是会关怀，但是如果关怀关反了，刚才艾米也说，刚才也分享，事实上很可能是不是他，当然弟兄姐妹的出发点是好的哈，这个一点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弟兄姐妹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这个出发点可能没有我也不能说，我也不能这么判定了，不是，至少就是说没有真实的能够造就一个人。当然了，有时候有的话扎心，如果是圣灵而来的扎心也是有必要的啊，这我们也不能去判定它，不能判那个结果去判定它，有时候因为扎心的话语很可能当时对弟兄姐妹或福音朋友有抵触，但是长期来讲，等到圣灵他自己光照以后，可能就回过头来了，要靠圣灵而明辨，这个看圣灵明辨。那么现在我们常常会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常常会谈这个问题，说很多人现在就讲的传福音就不能讲罪，不能讲罪，说一讲罪福音朋友就逃掉了，然后也说也不能讲这个预定，说预定了那福音朋友说他被预定不拣选了，这个都是不全面的，我不是说他不一定完，就不完全对啊，因为这个东西要靠圣灵明辨，而在什么时候讲，但是绝对不讲，我个人至少我个人认为绝对是不对的。所以呢，这里头就讲到保罗讲到靠 圣灵，你看到，甚至他说谎之人的假冒，然后他讲了这完以后，和把这个禁止嫁娶、禁戒食物连在一起。当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点 shock， 因为从列王上讲，好像这个似乎挺好呀，特别是禁戒食物是吧？禁戒戒食物，他们好像很努力去追求神，但是保罗。你看呢，他事实上是不是赞成。当然了，你可以你说神从神那里有领受，你进食也好的，甚至于说你一生守寡或者是不结婚也是好的，保罗也说过。但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上纲上线到一个高度，说唯有这样是属灵的，唯有这样是爱神的，那保罗就断然否定了，甚至于他讲的是其实是蛮严重的，真的是蛮严重的，他是不光是批评了，这里头不光是批评了，所以他说感谢的领受，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受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这个讲到圣灵的明辨，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我们很容易限制在律法的里头，这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啊，这里头也在有这方面，保罗讲的蛮多的，就你看又讲到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甚至于有些是因律法而起的争议，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OK， 所以用圣灵。而明辨，当然这个就是听刚才讲的，我想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而又是要有的时候是需要实际而具体的劝导，根据世上啊的关怀，不同的弟兄姐妹他的不同的接受程度还都是不一样的，同样一句话你讲给这个人听可能有用，讲了另外一个人听可能反正反感，或者说对一些简单的人你先讲一大堆的道理，讲了半天、啊、他都搞了糊里糊涂，对有些简单的人就一句话，你要怎样你要那样就 OK 了。所以有时候啊，艾米你笑的吗、啊、
不是，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了解对方，不管是福音朋友和弟兄姊妹，你了解他心灵的深处的时候，你照着那个点，你知道那个尺度，帮一句话就 OK 了，简简单单，对吧？当不了解的时候是呢，但是说双方都是彼此锻炼的操练的，也不能说我什么都怕得罪人，我就那也不是那个什么，对吧？我就觉得像姊妹说我来讲，她能看到我灵魂里边那个弱点，她一句话啊，那我真我不懂时我一直在想，那神圣灵就工作的，他就会借着事和人告诉我，这个不是像你准备的，你说的是那回事啊，不好意思。
这个讲起来似乎也。似乎挺简单哈，其实也是很难的，也是很难的，因为你有特别是像那艾米说的是， 因为这个是基于弟兄姐妹之间，或者你跟福音朋友之间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认识啊，需要比较清楚的一些认识。当然了，这个我是把它归到这一类了。那保罗这里头呢，是 generally speaking 呢，它也是有一些社会的规范，跟老年人、跟少年人，这个讲啊都不一样的，对吧？都还是不一样的。那么特别是他这里头讲到对寡妇，我想当时教会中的寡妇是一个肯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比较一个重要的事。你看他这里头，保罗给出一些非常具体的，他也不是说笼笼统统的说寡妇，只要是寡妇必须受到教会的资助或者什么，他没有这么一刀切，没有一刀切，他非常细致的把它分开来。圣经里头也讲到，就是说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啊，也这个担子要彼此相担。他讲到就是说很清楚，如果说自己家里能够担当的，尽量在家里家里能够得到资助。你看他说若有寡妇或有生子生女，他就劝导他们，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而那些真的是无依无靠的真寡妇，那我们就是应该去关心爱护帮助他们啊，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劝导，非常具体的劝导。那我们先讲完嘛，那就哈，你看这里头都有讲到，还有一些具体的劝导，讲到这个我们的心态，我们对财务的啊心态啊，这也是重要的。事实上，我们设想一下，假设一个人贪财，那整天想着赚钱，我想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很可能很难有心思意念去关怀旁边的人了吧？我是这么想，可能性很大，我想，但不能去判断的。所以这个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都是比较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我就不讲了。这个大家你们因为已经读了好多遍了，都已经读了很遍了。但还有一个是讲到保罗对有一些人，他确实是说提多书的二章十五节，他就讲到这也是你要讲明，要讲清楚，劝诫人啊，我们劝诫人现在是相对比较多一些，甚至于用各种权柄责备人，这个现在我们都是比较少的了，说实在的比较少了。我们都讲到是说爱心啊，这个我不太敢去责备人，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保罗的书信、圣经的教导很清楚，那圣经本身都是有规正、督责啊，这个都是劝诫人，都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原原本本的去讲就行了，这是具体的。好，这个呢就到具体的实行了。那就光前面讲的，那前面讲的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停留在这种话语的装备啊，或者是圣经的教导，一直停留在那，那你不去身体力行， 那也是空的，那就像说没有信心一样，是吧？这种有时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们倘若只是活在一个宗教的层面的话，还是有可能的，就是知识一大堆，但是没有真实的从神那里来的爱。但是如果是真信心，真的圣灵重生，从神灵那里的爱和神话语的托付，那个身体力行是应该是必然的。那保罗他的几封书信里头就是非常的清楚的流露出对弟兄姐妹的爱和关心，这个听刚才有说，那这个他是非常自然的，他这些弟兄姐妹的都记在心上，甚至有一些具体的事情他都记在心上，一一的问安，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画面。这个就是身体力行，基本上他很多就都是这么讲的。那听的话大概是想从这些看怎么这个一个关怀的教会，那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就自己发挥了哈。这个我也不一定全啊，我这个总结的也不是全，这个相当于就是读后感一样，就是从保罗的三封书信看一个关怀的教会可能的有一些的这样一个 components， 我们只是提供大家思想。
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有两个经验了。英文有一句话，英文说 "No good deeds goes unpunished"、啊、你们大概了解吧？就是你做好事呢，但是你却都怎么样会受到惩罚？那多年前、啊、那个是有一次我跟我们教会的牧师啊，我们去探望，就是新来的。刚刚从新来的同学、啊、然后、就敲门嘛，然后他也很愿意请我跟我们教会的牧师进去。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大学教授，那牧师当然他、也是一个、在教会受人尊敬的，所以我们呢就敲了那个 apartment， 然后就进去，那个新来的同学也邀请我们进去，所以我们就坐下来，然后就跟他聊天谈话，然后开始进入主题，位置是要怎么样给他传福音。那我那个时候带着一本圣经嘛，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就是很快的想要把这个罗马书从第一章很快的 go over 这个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救赎，什么叫做信耶稣等等。当我开始把圣经打开的时候，开始要讲，我还没有讲几句呢，那个人看到我拿的圣经，那个同学啊，请记住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年轻的大学教授，他就说你们给我出去。然后当然没办法，就整个就下当了，所以我跟那个我们那个教会的牧师就怎么样，没办法了，他下了逐客令了，我们去关怀他，下了逐客令，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得出去了。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我就是说 这些年来的这个很实际的例子，关怀有时候会被下逐客令的，但是我们有主耶稣的爱，我们还是要继续。第二件被下逐客令的、啊、就是、我记得凯宾牧师几年前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在 University Hospital 有一个人教会也是关怀他，他这个精神有一点不太好，然后他自杀，想要自杀等等这样。然后现在在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University Hospital， 然后是 undergoing 那个24个小时，他睡在一个床上24个小时，有一个护士在旁边，就是随时说要看着，有实习护士。那我跟凯宾牧师就 meet 在那个 University Hospital Lobby、啊、我们 meet 了以后，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然后我们就上去到他的那个病房。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有没有带圣，我好像凯宾弟兄他也带了一本圣经，我不知道。我们一开门进到他的病房，他说：“哈，你不要再给我说这个了，你不要再给我说什么了，我不要听了，我不要听了。”我们一开门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这样子说：“你不要再给我说这些什么圣经的道理。”好像是这样子，就我们都还没有说话，我们只是进去还没有说话，还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他看到我们进去，他就说：“你不要再给我说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是不是有鬼附身还是什么，他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我们了？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妇女，他先生好像是已经信耶稣了，可是这个妇女他好像在教会有很多人想要劝他信耶稣，但他没办法。可是他看到我跟凯宾牧师进去的时候就马上拒绝了。所以这个关怀，我是刚你所说的是有时候是蛮难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无论如何还是都要做，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放弃。一本是说这个第二个例子，我们都一直觉得他可能 psychologically 或是 spiritually something wrong， 这是我跟凯宾牧师在几年前所遭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们讲，但是好像这是我就现在就把它讲下来。这个妇人、啊、那后来是听说了，在好像几个月以后，凯宾牧师他有给我讲，他说这个妇女后来就愿意人家怎么样给他在、给他讲一些福音的道理，他愿意有一点接受，他的心门有愿意有一点打开。有时候你去关怀一个人或是关怀他的心门没有打开，这是没办法，你没办法 是进去给他劝说的或是怎么样。这只是我这些年来的一些经验。
是，这个是我们就尽我们去做了，就尽我们做。我们也是啊，以前有请别人吃饭，本来想吃完饭就叫他们去参加福音布道会，结果是饭都吃了，福音布道会就不去了。结果这个 OK 了，也许神他自己哪一天光照。哎，这个有时候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对。OK， 现在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讨论的时间。
我也想分享一点。我很同意邦林弟兄刚才说的，就是说有时候关怀到最后的话，如果是不落实到神的话语上面，或者是落实到属灵的层面，它只是比较肤浅的一层次。当然这个生活上的关怀也是必须的，因为这也是一个起点。但我的牧师也给我讲，比如说有弟兄姊妹家里用到什么难处的时候，我的牧师跟我说，他这么多年下来他说的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用人的话语去劝弟兄姊妹，发现就是很苍白，没有力量。那后来他就说跟我分享，他说这个是一定是要神的话语去安慰才有力量。这个是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头。那刚才艾米姊妹也在问了，我回应一下艾米姊妹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一年多来，我的这个关怀下来，还有长老们关怀下来，大概会有哪些体会啊？那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是说，比如说去探访的时候，我很想问弟兄姊妹这个最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有没有正常读经，有没有正常祷告啊。但是呢我又担心我这么问会给弟兄姊妹造成一种这个压力。那我所期盼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弟兄姊妹们他能主动跟我讲，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就比较好。那我自己是在北卡的时候也是遇到那年不是两年前春香要动手术嘛，那当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回去陪春香，但是我的牧师就请我吃饭，然后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回去，因为当时在担心说回去之后这个 这个重新签证还能不能再回得来，然后迎客又一个人在这边。所以我在想，就是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是要用神的话语我们来互相彼此的勉励，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牧者的话或者是我们弟兄姊妹去劝的时候也可以给出自己的一些建议了，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要说什么都不给，那给可以给出一些，然后最后他自己去祷告，凭着圣灵的感动，他能够看到这个最合适的一个行动是什么。我的分享到这儿。
好，还有
我做一个补充好了，
嗯，
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如果我们去关怀，有时候特别是一些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艰难当中或者是不同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去劝也或者是去关怀，那些言语都是很难进去的。那常常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法就是带几本诗歌，带几本诗歌，然后到他们的家，到弟兄姊妹们的家，那大家就一起怎么样唱一些诗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因为神借着这些诗歌怎么样使我们的在主耶稣基督的灵里面能够怎么样互相联合在一起，也不需要说任何的话，大家就一起怎么样在那里把诗歌本打开。那常常我最喜欢带的就是用野地的花当开始唱野地的花，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也许会背，就马上可以怎么样这个跟一起弟兄姊妹聚集的时候，就能够借着诗歌把弟兄姊妹再一次带到神面前。这是我这几年来的一个经验，借着诗歌来做关怀的动作。
好，我来说几句吧。实际上关怀实在是太重要，实际上也太大，实际上教会所做的事情都可以列到关怀里边去，但是要做好关怀实在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呢，也许就一个电话，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实际上呢，我心里有挣扎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有时我很感动。实际上他可能也不知道他所做的功绩就有那么大的功效 ，OK。但是在我的实际里边，实际上他就有那么大的功效。意思说，我就觉得啊，实在是，因为都是因着主的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的关怀。因为如果说，实际上我们也是，都是关怀别人的人，我们也是被关怀者。尤其是当我们在主里边时间长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要善于能够听别人的关怀，但别人的关怀不一定就直接说我关怀你了，或者说我指责你了，但是要去留心的去听别人的话，也许能够从里边得到关怀。意思说呢，我们可能常常都想着我们怎么去关心别人、关怀别人。当然了，这个关怀和被关怀者，这实在是太难了。我就觉得，因为你可能跟他说的，也许真的对，但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意思说，但不管怎样，我都觉得这都是因为我们在主里边是弟兄姊妹，是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彼此互为肢体的，都是同为一个身体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因着爱的缘故，也许受委屈，也许会可能是被不理解的时候，但是因为这个题目是教会的关怀和关怀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这个爱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怎么的关怀有时候好像凑效了，但是实际上往往都是很苍白无力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爱的话，那就是被委屈也没有什么。 我就说这。
对，刚才战车的分享让我也想到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必须承认约伯的三个朋友是真心的努力的想全心全力的去帮助爱约伯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因着自己的这个视野的有限，基本上还活在律法的当中，但是这个精神我想神应该还是喜悦的，也是借着这个事情到后来我想他们的生命也更新了，约伯的生命更新了，约伯的三个朋友的生命也是更新了。当然我们常常会说他们如果是更好一点，属灵的眼睛更明亮一点，那个讲话更温柔一点，也不 你想啊，他们去的时候开始是真的是没说话的呀，一个星期嘛，至少是都没说话，跟他同哀哭同那个。到后来当然了，我们都觉得这个是这个我们要学习了。我们如果像的，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在圣灵的光照下，也许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好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都要靠神的怜悯和爱啊，这个不是三年两年就那么简单的事。愿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头不断的成长，真的是有这个真实的，这里讲的是真实的爱人的心。然后我们还要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很难的。这个江华生，你看你想碰到别人就想就用神的话语去灌，不行的，这神他自己有他的时间。但是你真的爱他，别人能感觉到，包括我们自己的儿女，你也是为他好，但是你去惯不行，但是你真的要道成的肉身和去爱他，我觉得他们能感觉到，这是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求主怜悯我们吧，好吧？那听你接受做个祷告吧，听。
耶稣啊，我们在许多的事情都做不足，就但愿这一个课我们学习，你再一次激发我们的爱心，就也帮助我们时常会有细腻的观察，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帮助我们也能够去观察福音朋友他们的需要。就让我们在教会都做一个细腻的人，随时在肢体里面关怀，因为当肢体有一方面软弱的时候其他的肢体也是会不是那么舒适的，因为我们都是连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此求你帮助我们，但愿这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让我们因为领受了你的爱，所以我们就能够爱人，爱弟兄姊妹。就有时候那个方式的表达可能不对，但主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里面也有圣灵的光照和恩膏，因此到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说一个得体妥当贴切的话，叫被关怀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或是陌生人，他们因着我们的关怀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了。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了这个宝贵的功课，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